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1766网络广播电台，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小云。感谢大家今天又来收听《杂聊InDesign》的节目。本节目重播时段，除了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可以收听以外，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上面收听哦。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一样是有声书导读 InDesign Tricks 专家爱用的速效技法。今天的节目内容是第12集。那也就是第三章的第六阶段内容。那么今天我们会从单元44开始。先预告一下，其实今天的内容我觉得应该算是这本书里面第三篇关于文字描述上面的一些还蛮经典的一些精华的一个地方这样子。所以大家如果说听得不太清楚的话，可以下礼拜重播的时候再继续听一下。OK， 好，单元44啊，它的标题是彻底解决编号数字超过二位数的对齐问题。我们在设定编号文字的段落样式的时候啊，经常会有一个细节很容易会被大家所忽略，就是有关于对齐方式的一个问题。那一般常见的编号文字啊，通常啊，如果说都在10以内的话，我们都不太会出现一些困扰。那可是如果说你如果超过二位数或者三位数以上的时候，这些数字的对齐啊就会出现很关键的问题。什么关键问题呢？也就是说假设其实大家可以自己用 InDesign， 然后就是随便设定一个那个编号的一个内容这样子。当你编号1到9的时候啊，其实当编号的后面，其实一般它的 InDesign 的预设编号是数字加一个点，然后再加一个定位点，然后才是内容。那所以说当你编号1到9的时候啊，它的数字后面加一个点再加一个定位点的时候，其实看起来都是很整齐的。可是当你变成10的时候，它就变成说前面是两个字元加一个点再加一个定位点的时候，假设你这个定位点的空间如果说弄得不够大的话，你就会变成前面1到9的一个编排啊，它的文字对齐点跟后面10到19或是10到20几30 40的一个的项目内容啊，它的定位点的一个对齐点就会不一样。你就会发现前面9个对齐点它可能比较靠左，然后后面的对齐点它可能就靠右，就没有整个对齐这样子。那么之所以会有这种问题啊，其实就是说我们在设定这个编号数字的时候，有两个关键点一定要去注意到。那第一个就是段落样式选项里面的那个项目符号和编号这个设定，然后还有一个是定位点的一个设定。那么我们先来讲，就是说当你设定超过两位数的数字编号的时候啊，其实你就要考虑到在你的项目符号和编号里面啊，它有一个下拉选单，就是有一个对齐方式。对齐方式那边可以选择靠右或是靠中不是靠中，是至中或是靠左这三种设定方式。那这种三种设定方式来讲的话，通常就是假设你1到9的话，其实你就是设定靠左或是至中就可以了。可是当你的数字编号超过二位数，也就是说可能1到19、1到30什么什么的时候，建议你就是把它设定成靠右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它会变成说你是有点是数字整个靠右对齐，那多的数字例如说两位数的数字可能会看起来比较左边多一点点，然后三位数也是左边再多一点点这样子。但是至少它看起来会变成说一个很整齐的一个对齐。齐头就是假设如果说你有常在用 Excel 的话，你也会知道说你在做一些数字内容的时候啊，尤其是一些金钱啊金额的一个数字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让它靠右对齐这样子。同样的编号数字，如果说当你超过两位数以上的时候，建议你就是用靠右对齐会比较好这样子。 OK， 然后啊，那另外一个啊，就是说我们都选择了靠右了，那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它的那个定位点的部分。在定位点里面啊，其实大家应该或多或少应该都很熟悉那个定位点的设定吧。定位点它其实就是一个尺规。 那在此龟的一开始预设的情形下，它此龟上面那个浅灰色条，它左边有两个三角形，一个是上三角形，一个是下三角形。那我们会通常我会把它叫做，就是说上面那个三角形叫做上缩排标记，那下面那个三角形叫做下缩排标记。上面那个上缩排标记啊，其实是表示说第一行的字元对齐点，那下面的下缩排标记是指整个段落的对齐点。那所以我们一般啊，我们常常如果说我们在做那个一般内文的设计的时候啊，我们要做首字缩排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把上缩排标记啊往内，就是上缩排标记要比下缩排标记要后面。那可是如果说我们在做编号文字的时候啊，我们的上缩排标记啊，就要在下缩排标记的左边哦。这样我这样讲起来可能有点绕舌，但是大家实际上你用 InDesign 去 try 一下就会知道上缩排标记跟下缩排标记的一些关键点。然后当你因为我们做项目符号的时候啊，其实都会就是说那个数字点之后就有一个定位字元。那这个定位字元啊，也会有影响到就是说你的定位字元的中间或是右边这些设定，而且这个定位字元这个标记，你要在上缩排跟下缩排中间才会有效果。如果说你的定位字元在下缩排标记的后面啊，其实它是不太会影响到你的那个整个项目编号的一个空，就是数字点之后的定位点的那个空间是不会影响到的。这个也是稍微一些基本观念，就是大家了解一下这样子。OK，详细的部分啊，大家还是可以去用项目符号去做一个设定。就是说，你要知道，如果说你的项目符号超过2位数的话，就是要去调整你的项目符号和编号里面的那个对齐方式，然后再看一下你的定位点的一个间距。那个尺规上面的那个上下缩排标记的一个空间设定，这样子，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设定，这样子。OK，那我们接下来讲单元四十五。单元四十五的一个标题叫做“进阶编号文字的制作方法”，对，去产生范围形式的数字编号。OK，一般的编号文字啊，都会很有规律的依照顺序编排啊。可是啊，如果说我们要做出那种就是不规律的编号编排，或是类似子项目的范围型编号，例如说在编号一的下面出现一之一、一之二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个编号，或者编号中有分段的内容需要去除编号，并且对齐缩排，那么这时候啊就需要进行进阶的修改。那这个进阶的修改要怎么去修改呢？在书里面啊，我就用了一个，反正就是我们先设定的，就是一段文字，然后设定它有编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样子。然后我们要针对，假设我现在要在一的下面增加，就是一之一、一之二的一个设定方式啊。可是我一下面就是二嘛，那我这时候我要先做的第一个方式就是说，我在二的那个地方啊，按右键选择一个。将编号转换为文字的这个功能，那这个功能啊，它就会把那个编号变成文字，然后在因为我刚刚对二指定的这个功能，所以二下面的三啊，它就自动跳号变成二，也就是说这个功能使用之后，你下面的编号还是会自动排序这样子。那指定的这个功能之后啊，你的那个编号文字啊，它就变成说是可以修改，而且它在左右边会出现定位点的一个符号。那这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啊，把原来的那个二，因为我们是对二设定说，转换文字嘛，我们把那个二改成一之一，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一之一啊，其实它基本上它会与上面的一或是下面的二，它会对齐好，整个会对齐好，所以你看起来就它还蛮不错的。可是如果说你觉得它对齐，因为它是跟上面的数字是靠右对齐的。那你因为我们一之一它一定是子阶乘嘛，我想要让一之一往内缩，所以我就变成说，其实我们就可以在那个地方 再用缩排到此处或是定位点的一个靠左定位点的一个方式去把那个一之二啊再往右缩排，这样就可以做出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内缩的一个指编号这样子。那除了这个以外啊，其实你也可以好好的去利用，就是说当你将这编号转换为文字的时候，它自动产生的这些定位点去做一些小设定，就可以完成我们刚刚讲一些范围型的编号，或者说有些分段内容它需要去掉不要有那个编号，也就是说可能1啊2啊3的中间它是就是例如说1下面有一段文字是在描述1的内容的，那这个内容它不要有编号，这时候你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把那个它那个内容的左边的文字给删掉这样子。 OK， 好好，不好意思，那个可能有点流鼻水。那接下来来讲我们的单元46。单元46的标题是特殊编号的设计，制作文字上方的一个编号数字。哦，其实在InDesign里面啊，我们其实可以做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个编号数字。那这边我刚好就是摘录一个，就是之前在某本书还是某个杂志还是在某个网站看到的一个编号数字的一个设计。那这个数字的一个设计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它会产生一个数字在每一行的上方。一般来讲我们可能是一段文字的左边有数字，或是说做成手字放大一个效果，但是它的效果就是说我这段文字的正上方，就是左上方的这上面它就呈现一个数字，然后这个数字又特别大，然后就感觉其实这个东西如果说你拿来像我初衷是说拿来做一个食谱型的一个步骤的一个设计来讲的话，其实还蛮不错的。那这个方法其实不会很难，那就是说你其实照着书里面去做，比较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说一样的，我们需要在段落样式选项视窗里面啊，我们去进入它那个项目符号和编号的页签里面，我们先在那个清单类型啊，清单类型里面我们选择编号，然后在编号中啊，我们编号中的一个输入内容它预设是一个上三角形，然后一个井字号再一个点，这其实是表示说上三角形井字号表示是数字，点就是一个点，那我这边我只要保留数字，所以我把那个点给删掉不要，然后啊我在字源样式选单里面我去新增一个字源样式叫做数字，那这个数字啊我们要去设定，就是说例如说它的字体大小，假设我的内容字是10 PT， 那我这边我的字体啊我可能就设定为 30 PT， 然后啊其中有个更重要的地方就是说我要把里面的一个字距调整，哦，这个我要把它调整为-550。那这个-550啊，其实是好像它InDesign的一个设定值，就是-550啊，它会让你右边的文字整个挤到文字边界那边去，这样子就会变成说，我做好这个数字编号啊的下面文字就刚好会对齐我这个数字编号的左侧。然后而不会产生那个空白这样子。这个部分可能这样讲不太清楚，但是书里面的图示看起来就很清楚。好，接下来啊完成这个设定之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你要去设定那个基线位移的部分。哦，我们要让那个数字编号啊往上移啊，移到那个后面文字的上方啊，所以当然就是要设定基线位移为13点啊，这是一个参考值。大家如果说自己的一个文字资源大小不一样的话，可能就有些会有点差异这样子。然后另外文字资源颜色啊可以自己稍微调整一下，然后啊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说我们回到那个基本资源格式的这个页签里面这边在那个有一个资源对齐方式的下拉选单，我们要选择基线这个对齐方式哦。当你选择基线对齐这个方式的时候啊，你后面的文字它不会有那种第二行跑行的一个错误问题。如果说你是在那个字源对齐方式啊是照预设的一个全形中央的对齐方式，你就会发现那个2啊它没有跑上啊，不是2，就是那个数字编号它没有跑上去，它反而它跟后面的那一行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后面那一行跟下面那一行又中间又多一个 空白的一个函，也就是说它其他的对齐方式是有点秀逗的。对，当你，所以你要把那个资源对齐方式啊设定为基线，齁、哦。然后基线设定好之后，然后你再做一些微调的一个部分，例如说我可以调整它的一个前后段的一个间距几米米这样子，那稍微做一个微调调整之后，就可以看到诶还不错的一个设定样子。对。那以上这几个单元的内容啊，用声音来描述可能是比较不容易理解的，因为所以书的一个重要性就是说它还是有提供了一些图示可以方便知道说哦原来就是这样子，然后它会实际产生什么的一个效果这样子。所以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还是去找一下书来看一下，对这个内容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哦。好，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先到这里结束。我们下礼拜啊再继续啊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的其他的一个内容这样子。OK, 谢谢大家，拜拜。